囚徒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基督徒的比例算是全世界可能不是最高的，也是相当高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真正你仔细去思想，你每天生活去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一个基督徒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些代价不一定是肉体上的代价，在美国这个国家，你不会因为你的信仰受逼迫，你不会因为这个信仰下监牢。可是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如果以人口来算的话，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你要成为基督徒的代价不是坐监牢就是要命一条。这样的代价你还能够唱我每天跟随主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十六节为止，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当一再的提到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从十五章十七节到十六章的第四节的前半段，你所看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是谈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提到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恨恶，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逼迫，我们要付出代价，一个受苦的问题。我说过，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和环境的里面，我们几乎不太会想到说成为基督徒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相反的，我们会一再的强调的，可能也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就是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有很多的好处。你生病的时候祷告，神可能会医治你；如果你失业的时候，你可以祷告，神可能为你开路；当你碰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你祷告，神会来帮助你；甚至当没有人爱你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主爱你。有什么不好呢？好像所有的好处一样都不缺，所有的代价一样都没有。但是耶稣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基督徒恐怕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排斥，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恨恶，甚至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所迫害。所以我们要预备，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耶稣先谈到在基督徒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学习彼此相爱，因为他要预备我们将来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迫害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十七节看到第十六章的前半段。我们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也一起把圣经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再来思想这段圣经所给我们许多的宝贵的教训和提醒。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四节的前半段，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只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们今天到这里。 虽然圣经的里面好像看见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图画，一个情况。当然，当我们谈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谈到基督徒跟这世界是分别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所有的世界，教会外面的世界都叫做世界。当约翰在用这个世界这个字的时候，不管是在约翰福音也好，或者他约翰所写的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世界都不是好东西。世界是什么呢？世界是所有与神为敌的那个体系、那个思想以及那些整个的人群。世界并不是指的某一个人他是世界，而是整个的一个系统、一个思想、一些可能是有组织的，可能是没有组织的。因此世界的王是指魔鬼，是指撒旦。世界是与基督徒、是与基督为敌的，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么撒旦是与基督为敌的。因此他所提的这个世界是指这个东西。这个世界有什么特征呢？我想这个世界的特征之一就是，如果说基督徒的特征、基督徒的记号是彼此相爱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特征就是恨。他不但恨不属这个世界的、不属于他们的人，也恨甚至他们自己的人。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美国来讲，别的地方是不错的，不过治安是很坏的。很多凶杀的案件，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常常会想，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呢？你要了解，世界充满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仇恨。仇恨可以来自于各种的原因、各种的方向。他所恨的对象可能是外人、不认识的人，也可能恨他自己所认识的人，也可以恨他自己所最亲近的人。中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写的诗被称为朦胧诗人，就是写的诗啊谁也看不懂，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就是大陆最有名的叫做朦胧诗人。很年轻的一个人，后来到了美国，有一天他用斧头把自己的妻子一刀劈死了，然后自己也自杀了。因为他说，我所不能拥有的，全世界也没有人可以拥有他。他把自己最亲爱的，也是最崇拜他的，他的妻子用刀劈死。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恨。所以他们会做出很多在我们看来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本质就是恨。他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恨是在人的本性的里面。不是说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恨，而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恨成为人性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这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此人性中的那个恨是很容易被挑起来的，很容易被刺激的，然后那个恨会用各种的方式发泄出来。我想对中国人来讲，不管是从各地各方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当中所做的许多事情、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想跟人性当中的恨是有关系的。也许所有经过的人，我们都好像做过一场梦一样，我们可能是受苦的人，但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使别人受苦的人。我们被恨所伤害，我们也用恨伤害别人。人性中那种恨，当他眺望起来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今天在东欧的波斯尼亚那边的种族战争也是充满了恨，在世界各地，非洲的卢旺达50万人已经死了，每一天还有几万人在死亡，因着饥荒、因着战争、因着仇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恨呢？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老板，那就是魔鬼和撒旦。他在人性的里面会把人性当中那个罪眺望出来，那个恨眺望出来。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恨，而神的本质却是爱。神就是爱，但是魔鬼就是恨。因此属神的人是在爱的里面，但是属魔鬼的人却是在恨的里面。因此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在前面那段时间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一方面，我们只有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而不是一个人去面对它。同时，也借着这样彼此的相爱，使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一直能够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所以，因此十七节他在讲到这个世界跟人的这种敌对的关系，跟基督徒的敌对关系的时候，他首先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接下来他就提到说：“这个世界，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中文的圣经常常翻译作世人的那个字，其实在英文就是翻译成世界。最有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所有的英文都翻译成神爱世界。当然，世界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但严格说起来，他所说的是神爱这一个抵挡他的这个世界，神爱这一个抗拒神的这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这个世界的笼罩之下、控制之下的人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是被这个力量所控制，但神要把他们释放出来。因此，十八节的应该是这样说：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十九节说：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属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世界好像跟教会或者说跟基督徒的团体是水火不容的，因为本质上是不同的，好像水跟油没有办法互融一样，世界跟这个教会是不能够相容的。特别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再强调这一点，也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才会这样说：不要爱世界，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世界你就不再是属于基督的人，属神的人。不要爱世界是爱什么呢？爱汽车，爱房子，所说的不是特定的那个什么东西，而是那个世界所代表的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那个体系，那个与神敌对的那个体系。而这个世界却是极力的想要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同化了，变成跟他们一样。今天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比例比较高的一个世界，我们可能没有遭遇到所谓实质上的肉体上的逼迫，但是仍然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那里，那个力量那些价值所代表的就是那个世界想要把我们同化，变成跟这个世界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就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换句话说，也提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他提到盐的时候，他特别说盐如果失去味道就没有用处。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很不幸的是有很多基督徒是没有味道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你跟这个世界的味道是一样，因为他要把我们同化了，使我们跟他们一样。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有两种，不是说只有这两种，有两种可能的危险。一种就是变成失去味道的盐，当然以我们学化学的来讲，盐就是氯化钠，氯化钠就是氯化钠，它没有不咸的氯化钠，怎么会有一种没有咸味的盐呢？不过你要知道，当时的盐不是像今天我们可以用海水去提炼，然后炼出很纯的98.5%的盐，我们普通吃的盐大概是99%几的，海水提炼出来98%几，当时的盐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盐就是在死海边很多的盐矿，就是盐矿就挖下来的就是盐。那当然这个盐矿不是纯的盐，里面还有白色的碳酸钙，所以他们烧饭的时候怎么烧？拿一块盐泡在水里面，聪明的有智慧的太太们都知道放多久要拿起来，不然太咸了。可是有时候一锅煮了半天都不咸，因为那锅白白的看起来像盐，不是盐，碳酸钙，碳酸钙不咸的，看起来像盐不是盐。所以失了味的盐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味道不像。今天有很多没有味道的基督徒，因为你的味道跟别人都一样， 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们生怕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世界想要做的，把我们同化了。当然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基督徒很有咸味，都变成盐巴了，就是说放在盐罐子里的盐，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世界，外面都是坏人，所以呢我们就天天在一起，我们住在弟兄之家姊妹之家，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天在很美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到外面去，一走出这个宿舍外面就是敌人，就是魔鬼，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出去。所以我每天在这里唱诗哈利路亚赞美主，变成盐罐子里的盐巴了，这个也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两个危险，但今天这边所说的是不要做一个失去味道的盐，因为这个世界想要把我们同化了，变成跟他们一样。因此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特别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相反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或者说心意更新而被圣灵所转化，英文叫做 transform， 同化是 conform。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同一个模子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被圣灵不断地去改变。所以因此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之一，基本上不是以不变应万变，那我们叫做保守。保守就是说不管外面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以神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转变去应付外面不断千变万化的世界。所以你变我也变，只是我变得比你更厉害就是了。而且变得更厉害的意思是被圣灵所转变，而不是说我不变，反正我的道德就是这样，我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当然神所给我们的有一些绝对的东西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去持守那些某一些绝对的规条或什么，而是不断的心灵上被圣灵所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不是持守一些所谓字面上的表面上的或者所谓过时的一些规条，我们不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所要思想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今天这个环境里面，神啊，请你告诉我，我应该如何去面对，我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今天在社会上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所用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有很多是在过去的时代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因此圣经上不会有那么字面上的东西告诉你说你该做不该做，要不要这样做，要不要那样做，要圣灵来给我们这些教导。当然这个世界我说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当我们不愿受这个影响的时候，你就开始遭遇到压力。所以我们所谓的迫害逼迫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压力要使我们改变。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压力，我说过我们每个人做的每天生活中做的许多的选择都面临这些压力。当你不愿意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就面临压力，因为这个时代是希望能够讨好所有的人的，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的话呢，我就没有压力。但是你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就面临压力。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属于道德上的选择，有很多东西是一些价值观的选择。我们能不能够对这个世界说不，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能不能教导你的儿女对这个世界说不？我们的小孩子一直到来到美国，甚至来到美国好多年之后，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录影机，或者你们叫做录像机，从来没有录影机。那没有录影机当然不会放这个录像带，那在很多人来讲无法想象的，你们是活在哪一个世纪的人。不过感谢主，我最近发现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家里连 fax 都没有的，当然不要讲 email。 我们觉得这样的弟兄很适合去非洲布道，在那边也没有这个的，所以他可以活下去。当然 fax machine 是坏东西吗？ email 是坏东西吗？录像机是坏东西吗？不是的，它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只是我们必须思想的是 我可以没有他而活下去吗？我可以没有他活得一样的充实吗？还是你认为说没有他，我的小孩子他整个的教育过程就会变成像白痴一样，就为了让他不要做白痴要做天才，所以别人有的我一定有，而且你有四八六的我五八六，你五八六我就六八六的电脑，这样让我的小孩子永远站在最前线。美国的在台湾的电这个报纸电视的广告是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他们还没有进小学开始读 ABC， 因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种压力。当所有的小孩子都去学心算，所有小孩子都去学英文 ABC 的时候，你的小孩子没有去学 ABC， 没有去学心算，只在玩泥巴的时候，你做父母心里在想我小孩子怎么办，这也是种压力。于是当所有的人都去做那件事情了以后，我说过，我再一次强调，不是那件事情本身是不好的，我只是说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所有的价值跟别人都一样。于是你都所有的小孩子，你所有的时间都被所有的东西占满，几点钟要学心算，几点钟学钢琴，几点钟学小提琴，几点钟跳芭蕾舞，几点钟上中文课，几点钟这样做的，现在还能做什么？当然圣经都不要读了，圣经不要读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圣经不要读没有关系呢？信仰没有关系呢？你知道吗？世界为什么要慢慢同化我们？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你就发现，你可以问你自己：你跟你隔壁的邻居有什么不一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做了，他没做的你也几乎没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差别，礼拜天早上你们去的地方不一样而已。他可能去买东西、买菜，你可能礼拜六就买好了，为了礼拜天来教会。或者当然有一些人聚完会去买菜，但我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坏的，我只是说这个世界是用各种的面貌来所谓的逼迫你，就是说要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思想。当你不愿意跟这个世界妥协，跟这个世界站在同一个立场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他们会恨你们。因为十九节说，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你们若是跟世界采取一样的立场，世界就爱你，你就很讨好，你就很所谓的 popular， 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对好。但是若是你跟世界采取的立场、采取的价值观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在美国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你说的话不是合乎这个潮流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不合乎这个潮流的时候，你就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在恨你。他不一定说出来恨你的，只是你会感到无形的一种的压力在你的周围。当然耶稣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恨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十八节耶稣说，世界如果恨你们的话，因为世界先恨我。我们是如果是属基督的，耶稣被世界所恨恶，我们属基督的人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恨恶？耶稣的意思在这里。他后面也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主人，仆人当然也一定受逼迫。那到中国人说法是反过来说的，打狗看主人，你要踢哪只狗，注意谁养的狗。那如果呢，你跟那个主人过不去呢，你不敢打那个主人，你就踢他的狗，意思是一样。当恨恶基督的时候，所有属基督的都被恨恶了嘛。基督他可能现在是属于看不见的，看得见是谁呢？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啊。所以呢，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如果恨我也就恨你们。所以也许会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讨厌我，为什么他们这样。耶稣说，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只是因为你属于我的。他们如果恨我，他当然就恨你。当然还有别的理由，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也提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恨他呢？耶稣说，因为我指出他们的罪来。基督徒有时候在一个社会上，在你的工作单位，在很多的地方，当你要说出真话来，而且你为了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必须表明立场，表明真理的时候，你不得不指出他们的错来。在那个时候，世界会恨你， 因为没有人喜欢他的罪被显露出来的。所以耶稣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光的，相反的，很多的人是不愿意接受光的。当然，特别如果从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面，不管是台湾或中国大陆，你就可以感觉到罪这个东西除了是个别性的以外，罪也有集体性的，就是我们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所行的离神的标准很远。可是罪也是一种权势，一种力量，是一种集体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所以罪它本身会变成一个网。最近你看台湾的消息的时候，他要抓那个黑道，你就发现这个黑道都很白。我的意思是说，这黑道到哪去了？黑道有公司的大老板，黑道有立法院，有时候一抓把整个议会里面抓到一半去了，议会的议员一半是黑道。你说他很黑吗？看起来都很白，每个都穿西装的。所以你会发现，哇，黑道在哪里？我们想象中的黑道好像美国的黑手党，那都是在那种这个最阴暗的角落才会看到的啊。我们所上班的公司里面都是白的，黑的都不在这里。当然我对美国的社会没有了解到那么深，我相信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但至少从台湾的社会，从中国的社会，你会看见罪恶所在的地方是很普遍的。我心里就在想，假如在一个单位里面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黑的，全部都在做一些事情，你在这个当中你不愿意跟他们苟同的时候，你怎么活下去？我都很怀疑你怎么活下去。因为中国人说的光棍不挡财路，好狗也不挡路的。你在这个中间你不拿钱，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不拿钱，上面的拿心里就不安，生怕你会去告密，对不对？你不拿，下面的人也没得拿，对不对？拿着从下到上一起打。所以你看看连警察局都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黑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被世界所恨恶，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罪被暴露出来。没有一个人喜欢罪被暴露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喜欢他的利益受到伤害。所以当你在一个社会环境的里面，你只要站在这样的地位上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被这个世界所恨恶的，你会被认为是眼中钉的。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恨恶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说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神，也就是不认识真理。因此他们心里面对你个人也许不一定有什么好恶，喜欢或不喜欢，但他只是不喜欢真理。所以耶稣当提到说光照到黑暗里的时候，光就是真理。不喜欢真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真理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真理的，有些人相反的，他就是讨厌真理，因此会恨恶。甚至到最后你可以说有一些是属于无故的恨恶。25节他提到说他们无故的恨恶。他所引用的这节圣经是在诗篇，旧约诗篇第69篇的第4节，他们无故的恨恶。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不白之冤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无缘无故的就是抗拒，无缘无故的他会说一些毁谤的话，无缘无故的他会甚至伪造一些事实来逼迫我们。但是这一切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爱不属于他的人。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第19节说的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的人，所以世界就恨恶你们。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被神所拣选，被神从这世界当中被拣选出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因此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若是我们要藏在基督耶稣里，藏在他的爱里面，你就必须保持这个与众不同的风格，与众不同的性格，与众不同的生命。若是你与这个世界相同了，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影响这个世界的不是我跟世界相同的那个部分，我能够影响世界的是我跟世界不同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只有那个不同的东西，你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你才能够对他们产生震撼力，才能够产生影响力。你跟他相同的地方，他们会说：“哎呀，很好，我们是一伙的。”但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冲击。所谓的冲击，他们会发现这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过着另外一种的生活，他们有另外一种的价值观，他们有另外一种道德标准，这会对他们产生震撼。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你，不一定能够认同你，但至少也许会刺激他们重新再想一想，也许有另外一种的人生我也可以过。这就是后面耶稣所说的，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当他提到做见证的时候，他先提到圣灵，在第十五章的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提到做见证的时候，为什么提到圣灵呢？主要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单独的去面对魔鬼撒旦，不是单独的去面对这个庞大的势力，而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先提到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当然他这边圣灵，他这边提到说保惠师，或者翻译成训诲师，那么英文叫做 counselor，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支持鼓励的一个意思。所以圣灵被称为保惠师，同时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这好像是指圣灵的多种的功能当中的特别的两面。当然下礼拜我们会更多谈到圣灵的角色、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不过在这边当他提到训诲师和真理的圣灵的时候，一方面是代表圣灵是我们的保护者，圣灵是我们的一个安慰者、鼓励者，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因此他只会说出真理，他绝不妥协，表达出圣灵的另外一面的工作。因此当圣灵这两个工作跟我们信徒结合的时候，那就是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所说的，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当然这边所说的你们首先是提到当时十一个门徒在最后晚餐跟耶稣基督讲话，所以直接所说的你们是指十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从起初从起头就跟耶稣基督同在。但是广义的延伸应用上来讲，也可以说这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做见证有很多种方法，并不一定说所谓做见证就是开一个见证会，我站在这里讲我的故事叫做见证。做见证有各种的方式，包括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在各种方面，你站稳你的立场，借着你的生活，也许你没有说一句话，借着你的生活活出基督的见证，这也是一种做见证。如果从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提到说将来有人把你们抓到公会里面去逼迫你们的时候，他那边提到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在公会里不一定能够开见证会的，为义受逼迫、为主受苦也是一种见证。但他就提到说，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他说不必担心要说什么话，圣灵自然会指教你们所当说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灵为我做见证跟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说出所当说的话。所以信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应当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看见。所以约翰一书一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约翰一再的强调，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看过的、摸过的、听过的，就是第一手的经验。我所说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我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我所说的是我经验过的。当然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我说过有各种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直接做见证，有的时候只是借着你的生活表达出不同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公司做事的时候，公司老板跟我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也很器重我，也算是很提拔我，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做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主管，二十九岁我就做一个石油化学工厂的副厂长，那几乎等于是厂长因为他比较信任我，所以很多事情交代我做。不过他也对我有一点不满意， 就是他觉得我花在公司和工厂里面的时间不够多。我就问他说什么样叫够多，譬如说他每次五点钟下班，他总是在5:45到6:15之间打个电话给我，打个工厂给我，好像查寝一样，看我在不在。那有时候我在，有时候我不在，不在电话就追到我家里去了，你怎么回家了？我跟老板说5点下班，现在已经5:40了，回到家里算太晚吗？他说你要做厂长的话，别人5点下班，你应该6点，太早了，7点或者8点。然后他希望我礼拜天去教去工厂，那我礼拜天都去教会的。他也不太高兴，他有时候礼拜天就跑到从台北总公司跑到高雄去看看工厂。那如果是礼拜天早上去看工厂的话，奉陪的人一大堆，但是绝对没有我的。那礼拜天下午如果他还在，也许我会去看一下。他也不太高兴。有一次他就很坦白地跟我说，在他家里面，他说庄主坤啊，我告诉你啊，你的前途在我的手上，哎，不在你上帝的手上，哎。那天我相信也是神给我一个勇气，也是我大概也是有点受不了，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总经理啊，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也得很坦白地告诉你，我觉得我的前途在神的手中，可不在你的手中。我不一定要跟你做一辈子啊，为什么我的前途在你的手中呢？就算是我的升迁或者是加薪都在你的手中，但又怎么样呢？我不加薪怎么样？我不升迁怎么样？我不认为我的前途在你的手中啊。当那天他是礼拜六晚上，他一直留着强留要我在他家过夜，然后跟他聊天。我说我不要聊天，我明天早上回到高雄教会要去讲道，所以他就不高兴，就骂我，讲什么道？你留在这里，告诉你陪我一个晚上，你可能加薪就加多一点或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我的前途不在你手上，我前途不在你手上，我认为我的前途在神的手中，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走，我的前途是不在你手上。那晚上我就坐最后一班飞机从台北回到高雄。很多时候这个世界跟我们会有一些冲突，很多时候当你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点在想，我这样做会不会损失一些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他做见证。我是说做见证有很多种方式，包括见证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人生当中你看重的是什么，这都是一种人生观。所以当1990年最后我从工研院的工作辞掉的时候，那天我对我全部的同事宣布，我有两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后来回到办公室，他递一个纸条给我，他说这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发现人可以为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理想而生活。他第一次感觉到说呀，我们人活着不是为饭碗，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是为这个为那个，人可以为某种的理想和目标活着。当然我这个秘书不是基督徒，主要说我不太完全的能够了解你为的基督教的信仰，为的福音要辞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然后要去做牧师做传道人去了。他说有一些我还是不能理解，我至少他说让我看见人活着可以有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方式。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为他做见证。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需要为主做见证，活出不同的人生观，活出不同的价值观来。当然接下来第16章一开头，耶稣更进一步的强调说，不单是厌恶我们，不单是会恨我们，甚至可能会逼迫我们。所以16章第1节说，我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因为人要把你们从会堂中赶出去，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因为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当时耶稣11个门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来讲，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全部在一起的。赶出会堂什么意思？赶出犹太教的会堂，可是赶出犹太教的会堂就等于否定你是犹太人。 身为犹太人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哇，这是多大的一个压力。当然我们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也有中国人的圈子，如果有些人说我同志以后不认为你是中国人了，有些人会觉得哇不得了，可是也有很多人说那又怎么样，我来了美国我是做美国人算了，你要我做中国人我还不想做呢。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赶出会堂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为我做见证的话呢，你们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很多人会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你从此以后跟犹太人的社区跟犹太人的社团跟犹太人所有的关系统统切断，你变成这世界上没有身份的人。也许你觉得不做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人那就很严重了，你没有身份，你不知道你属于什么人，但是这是一种逼迫，甚至他说有人会杀你们，而且还以为是侍奉神。所以当他提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头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呢？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受到各种的肉体的精神的心理的各种的逼迫的时候是无可避免的，无可避免。耶稣说我们所选择的是一条窄路或者是一条宽的路，是一条为主受苦的路还是一条舒适的宽敞的大道。成为基督徒是有一些代价的，是有一些代价，而不是只是想要从神那里得到各样的祝福却不肯为信仰付出代价。我们所最初最重要的代价就是如何能够舍掉自己的一些野心、自己的抱负、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时愿意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跟这个世界表明不同的立场。但是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么逼迫是无可避免，不要想逃避这个逼迫。逃避这个逼迫的话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一定在信仰上被一定会做某种程度的妥协，以至于我们就成为失去盐味的盐。但是另外一点耶稣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人会逼迫你们甚至杀害你们，而且以为是侍奉神。今天在最厉害的一种逼迫常常是来自于宗教的逼迫，宗教逼迫有很多种，一种是不同宗教之间的逼迫，譬如说今天大概是回教徒对于基督教的逼迫是最严重的。当回教徒的逼迫不是只逼迫基督教徒，他们逼迫那种巴哈'有一种宗教叫巴哈'，巴哈'是回教徒，但是他们接受一种各种宗教融合的一种新宗教，因此巴哈'的信徒在伊朗大概已经这十几年来大概被杀掉30多万人，所以他们逼迫所有他们认为背叛教的人。那背叛教的人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你甚至写一本书他认为亵渎阿拉的、亵渎可兰经的就杀掉。哦，他们是出于宗教热忱，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侍奉神，那么所以他们逼迫属于他们宗教里的背叛分子，他们也逼迫宗教之外的别的宗教的人。所以回教可能是目前所有的世界性宗教当中这个用这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别的宗教最严重的大概是回教。可是在历史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情形的，逼迫别的宗教信仰观念跟他不同的人，然后认为他们在侍奉神的。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宗教改革期间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同教派之间的，不是只有天主教逼迫基督教，包括马丁路德这一边所谓更正教或者新教的基督教也曾经逼迫一些其他的天主教徒，或者逼迫一些今天叫做浸信会的，以前叫做 Anabaptist， 叫做重洗派。为什么重洗呢？他们认为婴儿洗不算，长大再洗一次才算。有些人不赞成，于是把这些人抓起来放火烧掉。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对其他的基督徒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为宗教的原因、为爱主、为侍奉神的缘故去杀害另外一个人。可是耶稣先告诉我们了，将来你们会受逼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以为他在侍奉神然后杀你们的。当然事实上就在福音书里面的保罗
这位伟大的使徒，
他本身在没有悔改以前，他就是专门抓基督徒、杀基督徒的。后来神才改变他。在过去一直到今天，很多时候一些迫害确实来自于宗教的一种错误的狂热。我们热心爱主是对的，可是用这种是可以用，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强逼你改信我所认为真的东西呢？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基督徒会被世界所逼迫，特别是有些出于宗教之间的一些这种狂热分子。那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也不准备谈这个问题，有机会我另外再谈这个。今天很多人所谓的宗教战争，在北爱尔兰有所谓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的战争，黎巴嫩十多年以前有回教徒跟基督徒的战争，今天在波士尼亚有回教徒跟天主教徒的战争，我们很多的宗教战争。严格说起来，一方面我说不管怎么说都是错的，第二个，这些所谓的宗教战争真正的仔细推敲下去，都不是宗教战争，都是种族战争，是种族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如果是宗教战争，那就是说你信我的教我就不杀你，可是在所有我刚所说的北爱尔兰的、黎巴嫩的、东欧的、南斯拉夫那边的，在其他地方的，不是你信什么教你就可以不被杀的，只是因为你是那个种族的。宗教你可以换，种族不能换，所以你就非死不可。北爱尔兰的是爱尔兰人跟英格兰人的战争，所以英格兰人一定是属于基督教的，爱尔兰人100%都属于天主教的，你没有办法换，爱尔兰人没有办法换成基督教徒，你换成基督教徒照样被杀，不是被基督徒杀，就是被你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杀掉了。所以这是种族战争，这是以后我们再来谈。但是宗教之间的这种逼迫不是出于神的，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到今天仍然为了宗教受逼迫。所以耶稣事先警告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免得我们惊慌失措，免得我们灰心丧志，免得我们好像觉得哎呀被骗了。我不知道有些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信主是为了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结果好处都没有拿到，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可能我在工作的场所在别的地方，因为我的信仰面临一些问题，面临一些难处。所以耶稣事先警告我们，事先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不至于跌倒。因为我们可以想起神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要为他付出代价。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再一次的思想，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有我是不是愿意为主付出代价。当然特别在这一个舒适的基本上基督教气氛很浓厚的美国这个环境，谈到为主受苦好像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但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特别在中国，特别在很多地区，做基督徒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代价。除非你愿意为他死，否则你就不要信。所以在很多地方做基督徒是你有胆子的话你就信吧，因此没有胆子的人都不会信。今天在自由的世界舒适的环境当中，很多的人可能涌入教会，但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想法，真正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可能却是少数。所以这更对我们提出一个提醒，做基督徒的代价是什么，也让我们愿意为主付出代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为你的缘故付出代价。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东西在影响我们，要左右我们，要改变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而且站稳我们的立场，愿意为你的缘故付出代价，愿意为你的缘故活出真理来。即便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会有所损失，主，我们也仍然愿意说，主，我们愿意放下这一切。 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来照亮我们，因为唯有你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我们已经与这个世界妥协了，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已经逐渐的好像走向这个世界。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来回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